神啊，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。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。
主，你是陶匠。
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《清醒的心》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，安营在以便以谢，非利士人安营在雅弗，非利士人向以色列人摆阵，两军交战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败在非利士人面前，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。那这是一场战争，一场应该比较大的战争，但是在以色列得罪上帝的过程中，我们知道不会是只有这一场、以色列常常跟其他的民族的人征战，这也是因为以色列得罪神，以色列人的士师没有好好给他们榜样和教导。圣经上总是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听主的话，在主的话中行事的话，神会赐福我们，属灵和物质上都赐福。这并不是什么成功神学，这就是神带领的道路。我们遵行主的话总是有福的。但现在以色列怎么遵行主的话呢？他们听到的信息，他们从神职人员以利和以利的两个儿子所听到的都是错误的，都不是好好敬畏上帝的，所以他们走错也受耶和华的惩治，所以他们交战的时候就被打败了，打败了就应该悔改啊！可是他们回到营里，以色列长老说：“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？我们输了，现在要怎么赢呢？怎么赢啊？不管怎么赢都不重要，重要是你要悔改归向上帝啊！他们没有悔改归向上帝，他们的祭司、士师也不这样教导他们，他们就想到：哎呀！”以前打胜仗的时候，不管在旷野打胜仗的时候，或者是在耶利哥城打胜仗的时候，都是抬约柜啊，约柜在军队的前面就赢了，抬约柜就抬上帝，抬上帝就是上帝所在之地，就一定会得胜嘛。那这是馊主意，我们哪是用一个形式来欺骗敌人，也欺骗自己，也欺骗上帝呢？你不敬畏上帝，你抬来有什么用呢？你抬来游行100周也没有用。好了，我们把约柜从示罗抬来，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。于是百姓打发人到示罗，从那里将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抬来。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。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，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，地便震动。非利士人听见有欢呼的声音，就说：在希伯来人营你大声欢呼是什么意缘故呢？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，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，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，又说我们有祸了，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，我们有祸了，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？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，就是这些神。非利士人呐、你们要刚强做大丈夫，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隶，如同他们做你们的奴隶一般。你们要做大丈夫，与他们征战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，以色列人败了，各向各家奔跑，被杀的人甚多。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，神的约柜被掳去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、菲尼哈也被杀了。好了。他们说我们把约柜带去可以得胜，就带去，不但没得胜，反而激发了非利士人战志啊！哇，以色列人看到约柜来了，哇，好啊好啊，我们可以得胜了，我们可以大大得胜了。非利士人听到就说：哎呦，这欢呼是什么意思啊？后来知道约柜到了， 哎，就惧怕起来了。哎呦，神到他们那里来，他们很信哎。然后你看，我们和合本把它翻出来了，这些大能之神的手，就非利士人他们是多神论的啊，他们以为来到营中的是许多的神啊，许多个以色列人的神。哦，不行不行，我们他们有这么多神同在，那我们要很努力啊，我们奋勇自强，大家做大丈夫，不要做希伯来人的奴隶。所以约柜到了战场，不但没有打击非利士人的士气，反而激发他们哀兵必胜的心。这一次的战争呢，以色列的步兵就扑倒了30000，约柜也被掳去了，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死了。就是这场战争，他们大惨败。好，我们看第12节，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，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来到示罗。到了的时候，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，为神的约柜心里焦担忧。那人进城报信，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了。好，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，这就是打败仗了，衣服撕裂了，头蒙灰尘，这都是战败悲哀的表示。来到示罗，他来到报信，这么灰头土脸的样子，大家也知道不妙了。那么他到了，那时候以利坐在道旁，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观望，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。我们一直在讲以利不是一个坏人，但以利不够好。以利不是一个坏人，但以利不够坚持良善。以利不是一个坏人，但是神提醒他，他的儿子多么坏的时候，他没有去处置。哎呀，我怎么能管我儿子？不，你不管，还有谁管？太晚了，现在太晚了，管比你再等的晚一点再管要更好。啊，以利呢，曾经管过，哦，管过就是说，没有行动，那没有用的。现在整个以色列越来越往下掉，你两个儿子越来越恶劣，现在他们迷信到把约柜抬到战场就会赢。约柜是神的约柜，但是没有什么魔力的，力量来自耶和华，一切力量来自耶和华，你敬畏上帝就有神给你的恩惠和慈爱和力量能够得胜，没有的话你再有形势有什么用。好，以利是为约柜担忧。那么报信人来了，那么说什么呢？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，就说：“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？”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。那时以利98岁了，眼目发直，不能看见。那人对以利说：“我是从镇上来的，今日我从镇上逃回。”以利说：“我儿，事情怎样？”报信的回答说：“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，民中被杀的甚多，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死了，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。”好，以利已经眼睛看不见了，哎呀，其实耳朵也没有好好的听了，他实在是一个可怜的士师，没有好好管教自己儿子，神警告他还不管教，神借着撒母耳警告他也还是不管教，他知道他们做的不对，提醒他们，但是他没有管教，没有制裁。我从镇上来，我从镇上逃回。以利当然知道凶多吉少，其实约柜被掳去的时候，约柜被带出去的时候，他就知道凶多吉少，他应该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，哪有这种事情，约柜带上战场就会赢。神是神呢，神不是我们可以掌握可以玩弄的，我们需要被神掌握，被神差遣使用才对。我们败了，约柜被掳了，你的两个儿子也死了。好，他一提神的约柜，以利就从他位置上往后跌倒，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。因为他年纪老迈，身体沉重，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。也不能说他不敬虔，你看这个老人， 我们失败了，他并没有什么反应。你的两个儿子死了也没有反应，约柜被掳了，哇，他马上有反应。因为以色列人认为约柜所在之地就是上帝所在之地，约柜就是法柜，就是那个法柜骑兵的那个法柜啊，法柜骑兵是杜撰的，不是真实的。那么我们会知道约柜的确在以色列人被当作是上帝的坐骑啊，坐在二基路伯上面的耶和华。现在约柜是放耶和华律法，象征耶和华同在，也是耶和华行动的工具。被掳了那还得了，不见了那还得了，各位也没有什么不得了。这么多的日子来，不是我们都没有约柜吗？你有约柜而不遵守上帝的约，有约柜而法柜而不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你又不去信靠主悔改相信耶稣，那当然就是早死了。以利做了40年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但是功劳也好苦劳也好，他所得到的最后是这样的死亡，可怜呐、啊，非常可怜。我们也在想这些日子啊，以色列进到迦南地，以色列进去以后没有遵守上帝的话，反而学习迦南人的风俗，拜偶像做偶像，在士师的时候那400年，我们就看到好像也是每况愈下，没有什么改善。到撒母耳记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干脆神把约柜都让他被掳去了。你不遵守约柜里的律法，约柜里面的神的约，你有形式上的尊敬他，那是没有用的。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。 好，我们现在也是再一次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啊，约柜被掳了，以利他折断颈项而死了，他的两个儿子死了，他也死了。然后第十九节，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，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，公公和丈夫都死了，就猛然疼痛，屈身生产，将要死的时候，旁边站着的妇人对他说，不要怕，你生男孩子了。他却不回答，也不放在心上，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，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，又因他公公和丈夫都死了。他又说，荣耀离开以色列，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。这个媳妇我们也觉得很可怜，也很倒霉吧，嫁到这一家来。我们不知道她好不好，我们不知道她有没有金钱，我们不知道她有没有为义受逼迫，受到她自己的丈夫的逼迫，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劝过她丈夫，我们都不晓得。我们看到他死前取了这个名字，应该是还是算近前的吧。以加伯，荣耀离开以色列了，荣耀在以色列当中，荣耀应当在以色列当中，荣耀应当在我们的教会里，应当在我们的团契里，应当在我们的小组里。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因为信靠神，都应该有荣耀的印记，属神的儿女荣耀的印记。当这个荣耀的印记没有了，我们离开我们而去了，我们真是觉得很悲惨了。这个其实荣耀离开以色列也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神离开了，因为神是终极的荣耀，神是唯一的荣耀，他离开我们而去，因为我们先离开他嘛，我们离弃他。哎呀，那还要说什么，你离弃主，你怪罪主吗？你不能怪罪的。好，我们现在也再复习一下哈，复习一下整个撒母耳记所讲的，到目前所讲的，我们看到撒母耳在一个乱世中生下来，在一个神的殿非常不正常的运作中的生下来，而且在这个殿里长大，在这个殿里侍奉，在这个殿里听到神如何对以利的不满，神如何对以利的两个儿子不满，当然也等于说神对撒母耳很满意，神很喜悦，神让撒母耳也得到了启示。虽然那个时候耶和华已经被气得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但是越是这样，神越要跟人讲话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可惜有耳可听的只有撒母耳。撒母耳就有耳可听，虽然他对神陌生，刚开始呼唤他还不知道，但是比那以利知道该怎么反应却没有怎么反应要更可贵了。那么撒母耳做先知，圣经也有讲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啊。然后就让我们看到悲剧的开始，或者悲剧的展开了。开始是早就开始了，展开是第四章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作战。我们到后面尤其是大卫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很多的非利士人成为以色列人的宿敌。在这里其实更早的时候，在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也就看到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很头痛的一个敌人。那么在这里以色列失败了，战败了，而且有人出了个馊主意，我们战败了，把耶和华的殿，耶和华的约柜带来，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必定得胜了。他们没有想到神的律法是要你遵守的，不是要你抬到战场上去秀我们的神多大的，我们真的很丢脸啊，越有这些秀越是让别人讥笑我们。你们的特色本来就是不拜偶像，没有偶像，现在你们反而有了，你们学了我们，我们不学你。哎，这是基督徒都容易效法学习那错误的榜样，这很可惜，这很不应该。 我们应该学习正确的。嗯，你把约柜带到战场上去，嗯，你也记得，其实不是一次了，在爱城的事件上，因为以色列人在当灭之物上做错了，所以神也使他失败。有没有约柜是不重要的，有没有形式上的约柜、形式上的律法，甚至实质上我们好像遵守律法，心里不敬畏神、不谦卑，像法利赛人那样。有约柜没有用，有约柜不守约柜里的约，就是法，就是诫命，没有用。有约柜也实行了律法，但是没有谦卑信靠主的心，还是没有用，因为神是看内心的。那么后来约柜是被掳了，后来约柜被掳，以利死了，以利的两个儿子那天也死了，以利的媳妇也死了。哎呀，这生下来的孩子呢，这个孩子叫以加伯，我们不希望再有以加伯，以加伯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好，这是很悲惨的事情，但在这个悲惨的结局，不是结局，不是悲惨的结局，悲惨的事情后面很有荣耀的结果啊！我们也看一下《撒母耳记》第五章，约柜被掳去了，掳到非利士人的境界，非利士人当然高兴不得了，把以色列的神掳来了，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的荣耀，我们的得胜，而且可以叫他们的神服侍我们的神。那么非利士人有一个做法，跟很多民族做法都是一样，就是你去征服打败了其他的民族，一定把其他民族的神，像罗马人就请回自己的神庙，请回来就是我们，哎呀，是联合国，联合神国，联合国的神啊，各种的神都请来了，我们一个都不理，我们都拜啊，都希望他来替我们做事，这是很可笑的。如果人家的神被你掳来了，这个神就没有力量，有什么好去拜他的？那么非利士人是希望把神都集中来了，剩一个拿一个来，这样也可以保我们的平安啊。不行的，他如果不是真神的话，他就不能保你平安。他不但不能保你平安，真神会借着他的愤怒管教你们啊。在撒母耳记上第五章第一节说，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雅实突，这是了不起的战利品啊，了不起的战利品，好像神就在这个战利品上坐着一样啊。我们把人家的神的坐骑都掳来了，把人家的神都掳来了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，大衮是一个神的名字，放在大衮的旁边啊，放在旁边啊，这不能说不恭敬了，已经很客气了，放在旁边。次日清早，雅实突人起来，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约柜前，脸伏于地，就把大衮仍然立在原处。这很幽默啊，本来是耶和华的约柜放在大衮的旁边，大衮是神啊，这个神呢，到第二天他趴在耶和华约柜的面前，脸伏于地，就是很恭敬的在拜耶和华。那我们也再一次说，这个不重要，神要的是人来拜神，而不是这些鬼来拜神。那么鬼当然也需要最后认定耶稣，但是圣经没有多讲他们的状况，我们就说我们人敬拜上帝是最重要的。现在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，好像臣服一样，这当然叫非利士人很丢脸了，觉得很丢脸，怎么我们的神是这样呢？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万神之神，万主之主，除你以外没有别神，除你以外没有别神是有能力的，是有慈爱的，是跟我们立约的，是一生看顾我们到永远的神。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主， 我们很遗憾，我们在圣经里看到很多时代、很多地方、很多人，包括以色列人，包括基督徒，我们都远离主，我们用嘴唇亲近你，心却远离你，没有真实的归向你，以至于你向我们大发烈怒，事实上你还忍住不发。很多地方，如果你真的，你要真的是追究罪孽，谁能站立得住呢？我们感谢你怜悯恩待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对你的敬虔能够更真实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Yeah.